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童真，一个是天成，所以组成了真诚二人组啊。我们也以真诚的心能够主持。那其实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人际关系你我他这个栏目啊。我们谈到人际关系，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我们来去彼此的分享，怎么样在人之间能够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分享。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人怎么样去接纳对方，怎么样去了解认识对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呢，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他的做事方式，对同一件事的理解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想问每一位听众啊，你怎么样去跟每一个人来彼此的互动呢？无论是家人、同事或者朋友，你在这个当中你学到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在这个分享的当中，我们能够大家在这个当中互相的学习啊。我想问童真，你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当中有一些的好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的。
其实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啊，我是很快说话的人，所以呢，我就要控制自己，不要太快发言，要看清楚情况。因为很多时候呢，太快发言呢，就会撞板了。我说，还有呢，就是当别人讲的东西跟我想的不同的时候呢，我就要慢一点出声，因为可能有些地方呢，我是误会了。当然，这样做呢是已经经历了很多自己撞板的情况才下的结论。现在呢应该比较好一点。
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啊，就是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怎么样去聆听对方，认识对方，了解对方，可能他的想法有一些的原因的，那我不能认为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要需要学习彼此的沟通，在这个当中彼此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共同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人际关系你我他又有一个案例，主题就是力求客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好，需要。
李兰、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个案有两个台湾游客呢，分别带着家人到香港去旅游，因为时间不足，所以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节目丰富，导游呢更是提供了不同的景点让他们自由地去选择。到了行程的第三天晚上，一部分团友想去逛逛香港有名的庙街，看看跟台湾的夜市有什么不同，另外一些团友呢，就希望到铜锣湾的食店品尝不同国家的美食。因为只能够选择其一，所以呢，导游就请他们自己协商一下，把讨论好的结果告诉他。团友甲向团友乙建议说：
好，我们今晚 不如去庙街凑凑热闹，看看香港的夜生活啊。
团友乙黑着脸回答说，
为何你们就不迁就一下呢？昨天我们不就迁就了你们，不去文化博物馆改去太空馆呢？为什么今晚还要听你们的呢？太过分了。
哈，谁要你们迁就啊？你们的意见只是小数，那当然要服从大多数的意见了，你干嘛发脾气啊？
你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又开始讨论人际关系了。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那今天呢，我们从一个这个旅行团的经历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人际怎么样去相处，特别是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做事方法，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处理，我们怎么样去从这个当中学习我们的功课。那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啊，有导游，有甲，有乙，那么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的看法。那么导游呢，就带领这个人呢，去到一个地方。那么本身这个旅行团呢就没有安排好，比如说今天做什么，今天做什么，结果正好有几天的都是自由的活动。那么有的人就选择我去这个步行街，有的人选择我去这个望市里面的餐厅去品尝不同的美食，那么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的情况。大家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有人想要做他要做的，或者是去他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没有安排好，所以呢他就不服气。而且呢头一天呢已经跟了他们去一个地方，现在他们一提议，导游又接受他们的提议，所以呢另外一方呢就不高兴了。
我就觉得呢导游最大责任，第一呢他不敢落实一些行程的安排，反而呢就由这个团友去做决定。那么团友做决定呢也是无妨的，但是呢他对团友的这个情绪呢是缺乏一种呢敏锐的洞察力。其实他如果真的是自由行，他到了呢第三天，他可以说今天呢真的是大家自由行的，大家呢就各自呢各精彩，只要呢准时呢就是大家平安的什么时候呢回来就可以了，他倒不必呢强迫另外一队呢只是跟随的其中的一队。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呢避免了一些的争吵，也可以真的是呢让各自喜欢不同活动的队友团友呢可以有各自的一些选择。但是像他们吵成这个样子，我就估计可能第一天第二天呢已经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呢就才不能够呢彼此的磨合，以致呢来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居然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吵得这么不可开交。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导游或者是旅行社呢也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啊，因为你要安排好。如果你说我今天如果是有这样的自由的活动的时间呢，你给大家带到一个就是很方便的地方，既可以去这个街市，又可以去到这个步行街，那大家都可以满足得到。或者是说我今天我们去哪里，明天我去哪里，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免得大家有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歧，这样的冲突啊。那你觉得从甲跟乙这两方面有什么问题啊？
甲呢我看就是很喜欢提议去哪里去哪里咯，但是乙呢又不高兴，为什么昨天晚上跟着他，今天也要听他的，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呢？其实就在那个导向方面，谁是主导，那个方面出了问题。
我就觉得呢，乙呢就比较太激动了吧，因为呢，甲他的说就说，哎，我们今天晚上不如去夜市凑凑热闹，看看这里的夜生活。那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我们今天不如怎样怎样，他是一个建议啊，建议的一个句子。但是乙的回应说，啊，为什么你们不迁就一下？昨天我们已经迁就你们了，不去文化博物馆了，改去博物馆了啊！为什么今天晚上还要听你们的？太过分了！那他这一段话里边用了三次，你们怎样？你们怎样？我们就是你们，我们好像把呢这个我们一队人 就分成了对立的两队人，而且呢就强调了那个我跟你之间的不同，而且呢又指责了你不迁就我，然后呢还要呢拉上一帮，就是说你们不迁就我们。我觉得这个以这样讲话的话呢其实是很尴尬。
还有呢就是那个导游其实他应该疏导一下那位乐团友，就是那个为什么今天不听我们那个团友他们的想法。其实呢如果在那个让步上面不是单单听甲团友他们的提议呢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呢他两次都在听甲的那边说话，所以呢导致乙方呢很不满。
嗯，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是导游的话呢我就干脆就是说你们谁去这个夜市，有谁去这个餐厅，那自己来报名，然后你们自己去，自己到时候回来就可以了嘛。
对呀、啊，很多旅行团都是这样的吗？
对呀、啊，没有必要这样啊、产生一这种冲突啊。
嗯，我觉得就是那个导游他没有好好的将两边摆平，其实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自己各自各去，那就可以啦，不需要一定要整队人都去同一个地方，
嗯、
不需要这样啊。我觉得呢，导游应该懂得怎么协调，怎么分配。让他们呢各有各自己想去的地方，那就去吧。
嗯，那既然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有了这样的冲突，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其实我觉得呢每个人的性格也不同啦，有人呢就很火爆的要说就说，有些人呢就不是，但是如果他不是常常说话那个呢，他又觉得自己被压迫，所以呢有反抗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人呢，我觉得要让两方面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被尊重，那是最重要的，就要平衡他们心里面所想的。
嗯，
那我就觉得刚才杨廷正老师讲过，就是那个导游，那如果这个导游他真的是出在他的这个问题上，也是因为他带队出来就有他的责任的话，那尽量的去做到一个原则，就是求同存异了。他得把那个气氛呢、啊、再次的给修补一下，搞活起来啊，就可能真的说，哎，大家不要吵不要吵，我们都是出来玩啊，我们都是最重要就是开心，那么大家不开心那就不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希望就是希望最后一天呢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啊，然后现在呢大家先不要吵，我先请大家去喝一杯饮料。真的，他因为他这个必须要有赔偿，然后呢等大家冷静一下，然后呢就再看看呗。那夜市的这个时间是可能这通宵的嘛，但是如果美食可能他那个这个经营的这个他可能营业的这个点数是可能到了晚上几点就几点都下班的了，那可能就真的是可能再安排一下了，实在不行的话就抽签。那我觉得抽签呢就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就不用说谁签就谁。
嗯，
其实也可以让各自找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对、啊、
那就不是很好吗？
那也是
啊就是平衡他们不同的需要，让他们自己去玩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呢其实要和谐，不要争吵，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给他们时间好了，你们出去，你们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到什么时候要一同回来。
对呀、
啊，那个求同存异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各有各精彩，好像李兰刚才一开始所说的，然后呢只要个人都平安回来那就可以了。
对呀、啊，刚才童真呢讲的平安特别重要，我觉得就是一群人一起去旅游，一就是希望能够有开心，二就是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如果呢又不开心，然后呢又因为呢吵架出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多不多冤枉啊。而且我觉得如果这还是旅游呢，如果呢真的是吵到别的地方去，那多丢人呐、我觉得。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旅游呢本身是一个开心的事，是一个大家放松的时候，如果产生这样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不开心的，所以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有忍耐的心，也有宽容的心，因为在彼此之间可能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能够忍耐忍耐，能够大家彼此商量一下，这样就很好的去解决。所以我觉得 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一些问题，关键我们怎么样去看呢？我们自己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做好。
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有一节经文非常好的，在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九节那里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被称为真主的儿子。
我们看到这个真正使人和平的就是从我们的主而来，因为他是和平之君，他把真正永恒的和平带到了地上，所以呢，他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也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和平带给世上的人。那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和平的时候，这个福气是什么呢？是被称为真主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被看为是真主的儿子的样式，因为主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希望他的儿子，父亲希望他的儿子有什么呢？就是学效他的样式，能够把父亲的样式能够学出来，做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地上的时候真正的彼此有和睦，彼此有和平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上主所喜悦的人。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人际关系你
我
他，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冲突呢就源自于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学员啊，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这个当中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互动，以至于产生这样的问题。
当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些时候也会错的。所以大家都要心平气和的面对问题。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5，复活，美丽而合理的信仰。2，亲爱的道斯提，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复活美丽而合理的信仰第二部分。喜得不敢信，天津的路加卷24章41节说，他们正喜得不敢信，用这句话来形容主的复活是何等的恰切。不敢信这三个字十足表明了主的复活是一件超过所求所想的事，使门徒心里充满了喜乐。主尔撒复活具有最重大最宝贵的意义，主复活是预言成就的时候。诗篇16篇的10节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正应验于主的复活上。主自己在世的时候也曾多次预言他将从死里复活，天经中的预言必然会成就。主复活是死亡之石滚开的时候，我们从马太卷27章66节看到，死亡的封条不能拘禁主尔撒，在死荫里忽然射出大光，照亮在幽暗里的人们。死亡，这在哥林多一书15章26节被称为最后的仇敌，也被克服了。这吞没世人的 竟被吞没了，这世人必走之路，变为又新又活的路，死亡从此成为睡了，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变成你要同我在天园里了。主复活是胜过撒旦的时候，主的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罪、律法、撒旦、死亡，这是一条牢不可破的铁链，将人类紧紧地捆住，无人能够敌得过，也无人能够逃脱。但是主的复活好像由天上打下来的铁锤，粉碎了他的权势，从此人类可以摆脱他残酷的辖制。主复活是我们得以在实际上称义的时候。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尔撒被交去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赦罪与称义在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赦罪是欠债的赦免，而称义不但是因赦罪而获得的新地位，也进一步是新生命与新生活的注入，而这注入是借复活的生命之主才能获得的。所以包鲁斯用十字架表示赦罪，用复活表示称义。我们不仅获得赦罪，更领受新生命，这才完成了救恩的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所以主的复活代表救恩计划进一步的完成。主复活是大大喜乐的时候。在主复活以前，我们看见门徒脸上带着愁容，心里是愁烦的，哀痛哭泣害怕，麦尔言在坟墓外面哭。但是当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门徒看见主就高兴了，他们的心变为火热，并且大大的欢喜。从愁烦到喜乐，从绝望到希望，从流泪到火热，从害怕到平安，从藏躲到报信，从怀疑到敬拜，这一切完全是主的复活所造成的。主复活是门徒复兴的时候。一个谜，一个谜，如果主尔撒没有复活，门徒的复兴就是历史中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谜。什么能使那些跌入绝望深坑的门徒们振奋起来呢？当他们所仰望的麦西哈被人捉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有什么打击比这个更重呢？然而当他们被黑暗包围的时候，那复活早晨的荣光忽然向他们照射过来，啊，一切都改变了，一个大复兴，一个大复兴。他们开始以无比的勇敢与刚强传扬主已复活，将生命置之度外，在被棍打时喜乐，在受恐吓时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主复活是佳音开始广传的时候，门徒们掀起了传佳音的浪潮，波涛汹涌澎湃，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遥远的地极。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天经记载了他们传佳音的原因与动力。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 一切怀疑都消失了，信心建立起来了，什么都不能摇动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他们知道所信靠的是谁，他们知道所传扬的是谁。恐吓、逼迫、危险、困难都算不得什么，背十字架、喜乐、付代价、权力、被棍打、荣耀，佳音的大队前进，前进，前进。主复活是他更大工作发动的时候。耶哈雅卷十四章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一节奇妙而宝贵的经文，这一句话给予门徒极大的安慰。当他们正在为了主离开他们而感觉孤单软弱的时候，却听见主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复活以后要往父那里去，我再不受肉身的限制，我要借圣灵保惠师与你们同在，而且同工，所以我将要用你们做比我在肉身之内所做更大的事。复活的主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复活是信徒复活盼望建立的时候。哥林多一书十五章二十、二十二节说，麦西哈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照样在麦西哈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我们带着暂时离别的眼泪将亲爱的人安葬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但他的灵魂到主那里去，而且有一天他的身体要以新的品质复活，变成不朽坏的，与我们在主面前永远同在。
我们无论是跟主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都是需要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智慧和能力，因为主尔撒麦西哈赐下属天的智慧、能力、真理，让我们去面对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靠主的恩典，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面对的。
请把你的想法写下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寄过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记住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